弟兄姐妹，愿主与你们同在，赐你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回到教会有实体的敬拜，见到熟悉的面孔，心里面很感恩，也是很开心。相信这个主题经得起考验的等待，今天我们早祷会也在等待线上安排上的一个时间。其实等待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过去大半年我们都等待疫情的结束，因为孩子们就等待去学校上课，我们等待去老人院或是医院看望患病的病人和老人家，许多弟兄姐妹要回去等待回去内地办签证办手续，也有些是等待去外游去旅游的啊，可能暑假过了，圣诞能不能去呢？新年能不能去呢？有人说等待是一生人中做的最多的活动，无论是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一个人，等待一个结果。其实我们在母腹里面已经开始了等待，就是十个月的等着出生，然后出生之后又等什么领出生子，还有呢等喂等抱等人陪自己玩，长大了要等车等面试等放榜等放假等位置等工作等结婚等生孩子，人到了中年就等儿女成长等儿女结婚，人老了就要等看医生，老人院要等分配，最后我们就算死了也要等，等去哪里啊？上骨灰龛。据西方有一个统计说，若人的寿命是60年，下一个投影片，我们其实在等待的当中我们就整整花了30年，再下一个三年的时间，不是30年了，3年的时间在等待。所以每年啊，这是60年里面我们就有3年去等待，可能今年如果是疫情那其实不止3年了，我们只不过等可能4年以上了。其实如果人生可以选择，你会不会选择等待呢？等待是很无奈的选择，等待往往是认为是被动的，是消极的行动，也是一种的煎熬。在香港，大家面对新冠肺炎的疫情反复，经济持续的不稳，前景不明朗。香港大学今年6到7月就做了个调查，显示74%的香港人有中度和高度的忧郁症。他们表示对将来感到失望，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才结束。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两个一生都在等待的老人，有人叫他们叫圣诞老人，因为他们是等待第一个圣诞节的来临，他们就是西面和亚拿。我们就在他们身上学习等待的功课，让我们开始前一起祷告。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你的家，你的教会的当中去敬拜赞美你，我们献上感恩。原来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学习要等待，就现在愿意我们在等待你自己向我们说话，去聆听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去学习怎么在生活里面用神你自己的话语去面对我们的挑战。求圣灵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的学习和操练，与我们同在，无论是现场的或是线上的弟兄姐妹，求您亲自的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如此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请一同读出路加福音2章21到40节。好，让我们一起读哈。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奈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耶稣和玛利亚照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到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圣经很少记载到耶稣童年时代的事情。马太福音二章就提到，约瑟带着玛利亚和耶稣去到埃及，逃避希律王的追捕和追杀。另一处的记载就是在路加福音这里第二章，记载了约瑟和玛利亚抱着婴孩耶稣去到圣殿去献祭。这一幕提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西面和亚拿。在西面和亚拿的时代，犹太人已经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很久，他们被罗马帝国统治，虽然在圣殿里的敬拜还算自由，但是他们一直盼望神借着先知应许的弥赛亚的救恩，还是没有来到。好多犹太人等了400多年，已经灰心绝望。但是西面和亚拿他们又怎么样呢？神的子民在苦难里面仍然有盼望吗？我们先看西面和亚拿，他们是两个很有共同特色的人物。首先，他们是两个小人物，圣经除了路加福音这里的记载，其他经文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他们两个都是老人，亚拿已经84岁，西面的年龄没有写出来，但是呢，他说他可以随时的去世，可以见到是一个年龄老迈的老人。两个人都是常年累月的在等待。让我们先看西面25到27节这里，圣经没有交代他的身份，有可能他是经常去圣殿里面去接待的一个去接待人的一个犹太人。圣经记载形容他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来到。素常盼望这个字和38节的盼望是同一个意思，当中有什么意思呢？下一个投影片。这是可以说有等候、盼望，或是接待、忍耐、仰望的意思。四面他一直盼望、忍耐等候的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来到。安慰者原文是安慰，指的是神在末世的拯救，就是犹太人从先知口里所应许弥赛亚的盼望。接下来我们看亚拿。亚拿是一位女先知，也是一个寡妇。在当时的社会，寡妇是被社会上的人被忽略和歧视的，生活非常的艰难。
不过这样的遭遇经常会令人自怨自哀，失去盼望，陷入自怜自卑的光景。但是亚拿的人生虽然很艰难，他选择的是什么呢？就是禁食祷告，昼夜侍奉神的人生，直到年纪老迈，他都不离开圣殿，专心仰望神。西面和亚拿的老表示他们已经等了好久，可能比许多当时的犹太人更久，也表示他们有可能有生之年都看不见弥赛亚的来临。他们在漫长的黑暗和艰难的日子里面，仍旧没有灰心，没有放弃，坚持仰望神，心存盼望，等待神所应许的救恩临到以色列。可以见他们的等待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曾经参加宣道会沙田堂方舟之家的主日崇拜，当时候我去到的时候呢，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的，他们有许多坐在轮椅上的残障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敬拜神。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体严重的残障，面孔、手脚、身体都是扭曲变形的，不能说话，不能走动，需要别人推照顾的。在一般人的眼里，他们没有半点值得开心喜乐的原因。不过我看到的现场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敬拜一开始，我面前就坐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姐妹，她用一只小手拍打着一个小小的摇鼓，不断的拍打，不断的咿咿呀呀的声音就发出来，手舞足蹈，全心全意的投入敬拜神。我站在他旁边，我听不到他说什么，也不明白他说什么，但是我深深感受到他的喜乐从心里面发出来。他在他眼里，他完全不在意身边的人如何看待他，他只专心的敬拜神，喜乐和赞美都是从他生命里面流露出来。基督徒的人生会有困难和痛苦，信耶稣的人不会一帆风顺，趋吉避凶，我们一样要面对人生的高高低低，痛、病痛和疾病。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叫人在漫长的等待和痛苦里面仍然有盼望，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信实的神，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可以在人生黑暗漫长的等待的当中，时刻去到神的面前，因着神的应许和同在，我们就有盼望可以坚忍到底。其实李小龙也讲过这样的一句，他这样说，他说其实翻译到就是意思，不祈求一个平顺的人生，而祈求力量去忍受艰难的人生。弟兄姐妹，你是否在等待？你是在等待一个答案吗？是等待一条出路吗？或是等待一个人的回转？或许我们在痛苦和困难的当中等待出路，也或是在疑惑的当中我们等待神的指引。我们都是可以存着盼望去等待的。人对将来的盼望是在困难坚忍里面最大的力量。许多忧郁的病人，他们是因为对未来没有盼望感到绝望，所以他们选择了了结自己的生命。所以在困难里面的那种的盼望是人可以前行面对每一天生活的动力。我们如何才有这样的盼望？就是在一切无助无望的处境里面坚信神，凭着信心去等候神。这个就是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认定信靠的对象。等待有时候是令人厌烦的，比如等车、等位置、等考试、等放榜，我们空着肚子在旁边的酒楼要等，都要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我们很不舒服要去急诊室，在急诊室里面都要等3到4个小时才可以看医生。等待答复的时间、结果的时间越长，我们心情就越来越复杂，内心焦急、不安，产生怀疑、埋怨和焦虑，甚至放弃不再等了。但是有时候等待是兴奋的，比如说等待明天去见一个好朋友，新郎等待新娘进入礼堂，等待孩子的出生，一个妈妈知道生孩子的过程是很辛苦的， 但是仍然坚持等待，因为他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就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好像最近青年团契很多、姐妹们怀孕生孩子了，就跟我们分享那种的喜乐、喜悦和兴奋。西面和亚拿有很清晰的目标，就是坚信神所应许的救恩必要临到以色列。所以25节那里说，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临到，就是等待弥赛亚的救恩。圣经形容西面又公义又虔诚，公义大致在当时的时候是指遵守神的律法，无可指摘；虔诚呢，就是对神的敬畏。此外，在25到27节短短3节里面，就重复了3次圣灵。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可以看见西面与圣灵与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有神的灵在他心里，他敏锐圣灵的带领和感动，也顺服圣灵的带领。当圣灵引导他去看见婴孩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西面一生等待盼望的就是神所应许的救主，得见救主就是他最大的满足。所以他一生可以敬畏神，坚守神的律法，有正直的行为，他内心也对神非常的尊重，敏锐圣灵的带领。是想象一个祖父祖母，他能够抱着自己的孙子孙女的样子是多么的开心，何况他抱着的是一直他一生等待的救主，救主耶稣呢？现在他真真实实的经历到自己所信靠的神是非常的信实。在西缅眼前的虽然是出生的婴孩耶稣，但是他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得见这位婴孩就是救主。所以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宣告耶稣就是神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也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基于亚拿更是一生坎坷，他做童女的时候出嫁，然后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这位84岁的老寡妇一生非常的艰难。当她没有这样的生活而怀疑神，离弃神，反而她选择在圣殿里面进食祷告，昼夜侍奉神，代表她对神那份的尊重，那份的坚持不断的态度。亚拿一生依靠的不是一段美满的婚姻，他也不是去寻求一种安稳富足的生活。其实作为一个女人，有这样的要求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她心里面知道这一切都是短暂的，不是她永远的依靠，也不是她人生追求的目标。亚拿最看重的是她跟神的关系，她信靠的对象是赐她安慰和看顾孤儿寡妇的神。她没有因为失去丈夫而绝望，因为她看得准，她看得准是知道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所以亚拿能够积极的等。西面和亚拿这两位老人家虽然很老，但心灵的眼睛一点都不昏花，因为他们与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能够认出圣殿里这位婴孩就是救主耶稣。在漫长的等待过程里面，这两位老人家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对神那份坚定不移的信心。在此我得了一位团契的姐妹叫 Joanna 的同意，可以分享她的见证在这个地方。她今天在广东话崇拜那边弹琴，所以不在我们当中。2年前 Joanna 由于公司的重组，姐妹工作那个小组就被解雇了，解散了，姐妹呢也因此被解雇。当 Joanna 寻求未来的工作的方向，她回想到她在职场工作了10多年，以前的满足感现在没有了，她就思想到人生的下半场，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这样一等就等了足够足足的2年的时间。 其实这两年里面他一直 有找工作的，有走一些他以前相关的工作，也有一些是、其他 NGO 就是那些慈善机构的工作，但是神都没有为他开路。时间长了，他开始觉得迷惘，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没有用，不明白为什么神一直的保持沉默，好像没有听到自己的祷告，这样的感觉令他非常的痛苦和失望。后来他在安静的和灵修的当中，神让 Joanna 重新认识自己，认识神。神通过创世纪第一章来安慰他，告诉 Joanna 他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神看他甚好，神爱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神这样的安慰他，令他心里面完全的被融化， 被感动。神要他相信神对他一生有美好的计划和安排。不过当时候他还没有看到工作，还没有看到转变，其实要这样的相信并不容易。不过神继续的告诉他，虽然前面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他只要牵着神的手，神会带着他走，没有人比神更认识他。感谢主，今年九月 Joanna 已经进入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工作，神使用他在过去职场的经验和恩赐在机构里面服侍神。这机构是自筹薪金的，其实就好像宣教士一样，你要自己去筹募生薪金，是一个很需要操练信心的一个工作。他发现原来这两年好像在旷野里面生活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要操练他对神的信心，在缺乏里面要认定神，要信靠神，才可以进入一个全时间奉献侍奉的人生。我们身处的环境与事物不断改变，我们可能在过去的等候疫情过去，或者等候经济的复兴，香港可以恢复以往光辉的和繁荣。不过当我们只注视在经济、自己的健康、儿女的成长、疫情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感到失望、灰心，因为这一切都不在我们掌握的当中。在多变的环境和内心的迷失的、冲击的当中，我们需要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焦点，清楚自己所信靠的对象就是神。所以信心不是说你信多信少，乃是你信谁，就是对得准你信靠的对象，否则很容易迷失。神满足这两个倾心寻求神的老人家，向这些卑微倾心等候神的人显现，他们见证和宣告了基督耶稣第一次的降临。那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的基督徒，我们在等候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现在神的国度还没完全的实现在地上，我们要等待的就是基督耶稣的再来。好像我们每次领圣餐都提醒我们，主说我要再来与你们再喝这个新的杯，所以神的国度那个时候只得到最荣耀的实现。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们看经文、保罗这里这样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住介意了。不单如此，就是我们有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是的，我们现在的生活会有苦楚，会有难过，会叹息，但是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这个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得救的那个凭据？将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得赎，神的国完全的实现，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存在的盼望？ 弟兄姐妹，这是否真的是你的盼望？你是否在等候基督耶稣的再来？主的再来对你今天又有什么的意义呢？马太福音五章第八节这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东西，太多东西要考虑，太多东西要筹谋，太多东西 要打算，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有一个清心的心去等候寻求神，以致我们可以好像西面和亚拿如此看见神。西面亚拿就是在这份素常的等待中遇见神。我们在等待里面的确我们需要一个清楚等待的对象，就是神自己。求圣灵引导我们，时刻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每天看神的话语，向神祷告，聆听神的声音，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留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在我们周边的工作，提醒我们好好的装备自己，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第三点，我们就讲到承担使命的人生。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其实犹太人一直身处在两约之间，四百年之久，先知一直没有听到神的声音，神好像在沉默之中，人得不到答案，弥赛亚仍然迟迟未来，他们等来等去也等不到神的应许的实现，以色列恢复昔日的光辉仍遥遥无期，无论在信仰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非常黑暗混乱的局面。犹太人身处在黑暗的时代，这好比我们今天的社会世界的局面，危机处处，罪恶猖獗，到底传扬真理的人又能持续多久呢？西面和亚拿里面就是在艰难和黑暗里面等候神救恩的犹太人，他们的老不会令我们觉得他们年迈力衰死气沉沉，相反他们的老反映出他们经得起环境和时间的考验。好像我们这里有胡妈妈，你知道吗？她已经101岁了，上次会有大会选她也会来，今天崇拜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年龄可以老，我们的心态，我们对神的心仍然可以带着盼望经得起环境的考验。他们没有放弃信仰，也没有对神灰心，相反他们的信心是活泼的，他们怀着盼望带着使命去过每天的人生。当西面和亚拿与救主相遇之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西面的回应就是称颂神和宣告神的救恩的预言。他看见耶稣，他称颂神，29到32节这里可以说一首赞美的诗歌，救赎的诗歌。就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他是被圣灵感动而说出关于耶稣要成就的事情。这里说，如今可以照你的话西方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耶稣基督虽然是以色列的救主，但是他也是万国万民的救主，也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西面一生等待的就是神所预言的弥赛亚的来临，如今他知道原来救恩不单只要临到以色列，更要临到万邦，这才是更大的安慰和喜乐。因此他的心满足了，他一生就好像一个已经完成任务的老兵等待退役退伍的感觉。弟兄姐妹，你一生的心愿是什么？你是否等待神的国和神的义要降临在地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耶稣忠心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和托付，所以他说成了，也将他的灵魂交给神。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三福出队的时候会问一条问题，你还记得是什么吗？若你今天离世，你是否有把握可以上天堂？好，对我们信主的人这条题目不难回答，大家都知道答案了。我问你一条，神有可能问你另外一条题目，你怎么回答？ 他问你，若你今天离世，你已经是否忠心完成我托付你的使命？若你今天离世，你是否已经忠心完成了我托付你的使命？你会如何回答？你会说，好像耶稣说，成了，成就了，完成了，还是说，完了，完蛋了？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我还有这个计划，那个心愿，神啊，我不要死啊，你不要叫我回来啊，回去见你啊，这样。你会怎么回答？你可以今天回去慢慢好好的思想。亚拿又如何呢？他好像平时一样在圣殿侍奉神，他遇见了耶稣，他就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讲说。三十八节说，他一面称谢神，一面向期待跟他一样期待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救主的降临。在宣教的历史上，十八世纪有一段叫摩拉维亚的弟兄会的大复兴的时期，可以下一个投影片。摩拉维亚人是来自捷克的，是新教的基督徒，他们在宗教改革里面遭到迫害，逃到德国的村庄。他们本来是很贫穷的难民，却坚持过敬虔的生活，强调祷告和关心海外的宣教。当中有一位人叫清晨多夫伯爵，在他的带领下，弟兄们开始了七天，每周七天，一天24小时的祷告练。他们经历了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在短短25年，就派出了226位的宣教士，当中有陶像、有木像、有做坟墓的工人，都是基层的工人，他们都是自给自足的工人，去到世界各地里面宣教。这宣教运动见证了圣灵的大能，也展现了敬虔生活对福音使命承担的重要性。摩拉维亚人其实他是一个很卑微的小群族，不过他们却像西面和亚拿一样有永恒的眼光，忠于神的使命和托付，在当时候黑暗的时代仍然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过去一年，我们都经历了许多的改变，现在我们身处仍是看不尽的尽头的疫情，风雨飘摇的社会，困难重重的世界，这一些对你的属灵生命有什么影响？在疫情期间，我们都习惯了在线上聚会，我们也感谢主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科技，让我们可以真的不能够来教会的时候都可以在线上崇拜和团契。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恢复了实体的崇拜、祷告会还有团契，你是否已经失去了回来聚会的动力呢？线上崇拜和查经是很方便的，因为我们可以坐在家里一边做东西一边吃东西都可以 一边看，但是它有它的限制，就是许多时候很多人说我听不清楚，还有崇拜的时候你看见讲员敬拜队，你看不见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也不能关心为他们祷告，别人也看不见你是否在等瞌睡，是否在吃东西啊，或者是不专心。所以呢，你查经的时候也很多人不会开镜头，所以呢也看不见大家的样子，说话不说话都不知道，也很难专注去敬拜神、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新的常态的当中，前面有很多的变数，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疫情再次转差，以致我们不能再来到教会，或者香港的情况有什么情况，我们的教会的聚会也会有影响。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危机出现，但是我们现在有的就是可以回来教会敬拜聚会的恩典，我们有没有把握和珍惜呢？最近香港正值移民潮，我们身边都有不少的弟兄姐妹离开了香港，我们为他们祝福，愿意他们带着福音，带着神的使命去到不同的地方，去继续传扬福音，为主做光做盐。 留下来的弟兄姐妹，你们预备好了没有？你是否积极地预备自己去承担香港神给你这个时代的使命呢？或是你选择活在恐惧和愤怒的当中，你觉得信仰还是停留在个人的层面，是我个人的事情，信仰带给我健康平安就好了，期望独善其身，独享其福呢？或是你继续享受别人来喂养你，关心你，继续做一个被动的基督徒呢？每个人在救恩历史里面都可以有神赋予的角色和使命，我们需要听听圣灵的声音和带领，去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教会里面需要很多人兴起来带查经、带敬拜、关顾、传福音、栽培，无论你是哪一个年龄层，你都可以参与。西面和亚拿告诉我们，原来老人家都可以侍奉神。我们普通话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老人家都来祷告会，在关顾、探访，跟同工一起的配搭服事。无论你在哪个岗位上服事，我们要做一个主动积极的基督徒，愿意承担神的使命，以神的国为念。世上有很多人每天都在等待，却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或是有些人在等待认识救主。我们可以学习西面和亚拿颂扬和称颂神的救恩，因为这是关乎万民的救恩。我们要对准我们等待的对象，信得过神的应许。我们人生的盼望就是要认识神、敬拜神、侍奉神。而且我们都有同一个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有一个投影片这样子，马太福音24:44，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就好像西面和亚拿在圣殿里面，他们没有知道今天耶稣会来，但是他们就在那里预备好自己，等候见耶稣。我们预备好没有？下一个投影片。我们新冠肺炎，我们都去什么买米啊，买厕纸啊，买口罩啊，很多粮食储备预备好。但是这里说，投影片说什么？有人告诉说耶稣要再来了，但是那些人怎么什么也不做？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在等了，好像那个十个童女，到底我们是聪明的童女还是愚笨的童女呢？在总结的部分，我们不能够停留在星期天的信徒，只要我们要清楚自己在这个时代的角色，在黑暗的时候更要把握时间接受装备，积极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一生当中有不同的等待，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遵行神的话语，回应神的呼召，才能够有真正有盼望、真正丰盛的人生。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耶路撒冷，今天的圣殿不就是我们这个信徒的群体吗？因为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圣灵不住在我们的当中吗？你有没有敏锐圣灵的带领？你有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呢？让我们有一段默想安静的时间。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你可以这一刻就向圣灵去祷告，恳求他让你认识他，听到他的心意，被圣灵去更新和带领。我给一分钟时间给大家，这样的去向圣灵去祷告。 救恩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扬出去，也是就是从教会，从弟兄姐妹的当中就传扬出去。我们有没有积极装备自己传扬神的救恩，愿意兴起来去服侍，带小组，带查经，带敬拜，关顾有需要的人呢？若神这样呼召你，你愿意吗？你可以向神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认罪悔改。的确，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对你的信心和盼望，我们的焦点放错了。圣灵啊，求您帮助我们更加每天去亲近你，敏锐你的声音，顺服你的带领，看见你的工作。主啊，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过一个有使命承担的人生，过一个积极装备的人生，去领受你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教会，传扬福音，帮助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角色，因为你已经赋予了给我们，你的呼召是何等的宝贵，也帮助我们更加学习去信靠你。因为虽然环境很多的不明朗，有幽暗，我们也有很多的失望，但是你才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才是我们信靠的对象。就求您帮助我们人生能够以你的国和你的义为念，更多去追求你自己，全心摆上，相信你的应许永不落空。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